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、河谷、地理、交通、气候，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，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、理解圣经、诠释圣经。欢迎走进《圣经地理与文化》。陈崇基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陈崇基牧师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的文化背景。今天十九课我们讲到生老病死四方面，这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阶段。但是我们所看的那个背景，就是圣经世界，当时古代的圣经晋东的世界怎么看出生、老去、病跟死。我们先讲出生跟老去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在晋东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当然知道晋东的世界他们最关注的一个议题啊，就是人生的当中必须要最好是有的，就是孩子，特别说是儿子，也有下一代。晋东世界最大的福气就是有生子养老这个的概念，跟我们古代甚至说现代的华人的文化价值其实也差不多。因为没有儿子的话，就是非常大的，甚至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的咒诅， biggest curse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儿子的话，你没有下一代的话，你就断绝后代，就是没有留命，你的名字不能留下去，就是旧约当中常常说一句话，就是被剪除，你就没有下一代，你的名字就不能继续下去。所以呢，女人不生育的话，那个咒诅，那个 curse 非常的大。之前我们讲到这个荣誉跟收入，社会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价值，不生育的话，就是在社会当中是 shame， social shame， 就是收入。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著名的人都是在这个受辱的当中、不育的当中挣扎，撒拉、利百加、拉杰、哈拿等等等等的妇女。圣经当中很多妇女的故事都是跟这个女人不育情况是拉上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晋东的世界当中，你不能生育的话，你就到人最尽头的情况，就是没有能力。但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就告诉我们，神可以使不生育的生孩子。所以撒拉是第一个神级的就生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所以每一次当救恩的计划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，启动往前走的时候，都是人在无能的这个情况底下，就显出神的大能、神的能力，神能叫这些不能生育的女人可以生育。这个计划以色列神的子民就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所以呢，因为上帝的大能就把人间当中最大的 curse 这个咒诅变成福气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罪恶进入世界之后，这个女人在生育的当中就非常的痛苦。这个不是单单母亲生产的时候这个痛苦，不是单单身体上的一种的受苦，其实也是多多加增的痛苦，就是养育、生产儿子、有下一代，整个的养育的过程的当中，其实也多多的加增这个痛苦。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罪恶进入世界当中就有这样的痛苦出现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讲说到一些晋东世界的宗教的背景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在耶路撒冷等等的地方就找到不同的这些的偶像，这个所谓的犹大树上 Judean Pillar Figurines。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可能他是这个女神，可能是耶和华的配偶，这是晋东迦南地非常多发生的一种的宗教的现象，就是男的神跟女的神是一对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耶和华独一的神他们就架上这个本地的 迦南地的宗教的风气。所以呢，这个亚瑟拉可能就是这个女神的意思。那这一些的小小的偶像，这个塑像，可能是代表一些的妇女，他们在生产的当中要受的一些的焦虑啦、担心啊等等，他们就需要这一些的圣域当中有一些的庇护、一些保护，可能是一些的医治等等。所以呢，就找到很多这一种的偶像。当然这个在旧约的圣经当中，先知不断的去指责神的子民，他们离开了真正的真神耶和华唯一的神，他是使人生育的上帝。所以呢，在旧约当中很多这样的，可以说是他们非常紧张非常关注的一个的议题，就是生育的问题。讲到生育之后，我们就讲到这个老去的问题。之前讲过，就是华人的古代的现代社会的价值，就是生子养老，这个意思。你有一个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儿子长大之后，我老去的时候，我老年的时候，就有人照顾。好像今天我在美国，好像今天的一些的养老金，或者说是一种的 healthcare， 因为我老去的时候没有人照顾，就非常的可怜。所以呢，我的儿子就来照顾我。没有儿子的话，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人生当中的缺少。因为我希望我的下一代就是一代一代的来照顾我，直到我老去死了。那这样的背景的当中，你就知道一个儿子不是单单一个下一代而已，其实是一个生命当中的 security， 生命当中的一种的安全感。我们都需要，因为我们老去的时候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谁来照顾我？所以在旧约当中，在圣经的世界、敬东的世界，这个儿子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儿子就代表我的退休的时候养老的安全。这样的背景的话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到最后的时候，一个最大的试验，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试验就是以撒的试验。22章第1节就是神考验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，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，上帝说你要带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就是以撒。这三句话，你的儿子，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，他的名字叫以撒。三句话就对亚伯拉罕说，就是我现在要试炼你。试炼什么？试炼就是你最后的人生老去的时候，你有的那个安全，你有那个平安，就是你的儿子会照顾你。这样的概念之下，上帝就对他说，你把你的人生当中最大的安全感，就是你的儿子，把他带去，去哪里？去摩利亚地，就是我只是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当然这一章的圣经就是献以撒这个试炼非常著名吧，但是在旧约的文化的背景当中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试炼是最大的试炼，也是最后的一个试炼，因为是生子养老这个概念，这个社会的价值。你看见这个最后的试炼，你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，就很多不同的试炼的当中，献以撒是最后最大的试炼。三句话加上你要去，只是跟他第一个的呼叫是上对的。12章第1节，你知道亚伯兰没有儿子，上帝对他呼召，他说你要离开什么地方？三句话，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只是你的地去。那个形容那个用词其实完全是一样，并且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去 Lech Lecha， 就是希伯来文 Lech Lecha， 就是你去 go out of yourself 的意思，只用过两次，第一次就是12章第1节，第二次就是最后一个试炼，献以撒的试炼，22章第2节，你要去献上你最后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把握。其实整个的故事，献以撒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？那他的信心是因为上帝给他儿子，给他这个祝福，然后才上信，全心的信服耶和华。这样的信心是带有条件的，上帝给我祝福，给我以撒，给我的儿子，然后我就跟随他。这样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吗？不是。所以到了最后亚伯拉罕受上帝的考验的时候， 这是考验他的信心，他的信心是无条件的这种的信心。所以呢，他献上以撒的举动上就对上帝说，无论怎么样，你给我儿子，给我祝福，你给祝福也好，不给也好，我也会信你，我也去。这个就是信心当中从第一个考验到最后的一个考验，亚伯拉罕的信心上的成长这个过程，其实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。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结果有一个结构，这个我们叫线形的结构，就是他的信心的旅程开始的时候就是十二章的时候，长到他的后代，他爸爸的后代就是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儿子，他不生育，但是神呼召他出他本地本族父家，然后呢就是信心的旅程的开始，然后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就发生，然后在中间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最后的一个的试炼就是他信心的旅程成长的最高峰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条件的上帝，你要我什么都可以，我都愿意来跟随你。老去的时候没有我的把握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安全感，我只信耶和华，我只信神就是我的依靠。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，这样的背景，这样的结构，你就发现到22章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故事最重要要说什么，不是说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上我们的儿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的神学意义就是说，你的信心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，有祝福才信神还是没有祝福，我也知道我要跟随耶和华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讲到生命生儿子老去，然后呢我们第二个重点，我们讲到一些生病啊跟死去，有什么发现可以帮我们明白圣经的背景呢？我们到耶路撒冷的南边的山区，我们叫 Hes Promenade， 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山区，对面就是那个清真寺的地方。很多时候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晚上，我们就去这个 Hes Promenade， 就可以看一下夜景嘛，非常美的地方。这里有什么发现？这个 Hes Promenade 就发现在2019到2020年的时候，在这个 Hes Promenade 的附近，考古学家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古代的切所，古代的切所属于是主前七世纪的时候，大概是主前600多年的时候，当时是犹大国的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候。我们发现这个古代的切所就是很大的一块的石头，然后有两个洞，切所。切所的附近就有一些的粪便吧。考古学家就拿了一些的样本来化验。你就发现，诶，原来以前的人就是肠胃的当中，他们的粪便的化验的当中，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寄生虫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在旧约当中，甚至说是新约的世界，以前古代的时候，他们卫生啊、医学都是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，人就非常多生病的，肠胃上，起码就是肠胃上。当然，我们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也发现很多不同的病、不同的疾病，比如说耶稣的神迹，有一些人死去，或者说有一些人就是害热病等等等等。在旧约当中、新约当中讲到一些皮肤病、大麻风等等。所以呢，在古代当中啊，这个疾病是非常大的一种的对生命当中一些的压力。所以你发现福音书讲到耶稣公开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神迹，他要医病的神迹。不是说今天就是什么病都可以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神国来到的时候就有这种的时代性的神迹就发生，就告诉人类神上帝的主权要到，这个将来的天国已经在地上开讲了。然后呢，有一些有病的人他就去医治他们。不单单找到这个古代的切所，我们知道以前的人常常在一些的病痛的当中挣扎，也在不同的地方，比如说希腊的世界，土耳其有一个地方别加摩，就发现一些的我们叫做还愿祭物 votive offering， 这些祭品是有病的人，有一个人他的耳朵可能有一些的病吧，然后他就到一些的假神的殿当中，然后呢他就求医治，可能 得到医治之后，他就把这个 votive offering 就是还愿祭品就带到这个庙的当中，所以呢有一个耳朵的形象就献给这个假神。然后呢下面呢有一些的文字的翻译，我们就发现就是献给这个古代希腊世界里面的 Asclepios， 就是医治的神，献给这个医治的神，因为什么耳朵在梦中得到医治，这个非常有趣。当然真正医治我们的就是耶稣，就是上帝。但是这个考古上的发现，你就发现当时古代的人实实在在就是在不同的病痛的当中挣扎。还有呢，这个希腊的米格斯堵主后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文物我们就发现一个云石的奉献碑，或者说是 votive offering， 就是还愿祭的一块的石头，这是早型的。这个病人他的病就是脚痛，然后被医好了，然后就写上一些的字，就是 Tychius， 就献给这个 Asclepius Hygias， 这个医治神的女儿 Hygia， 献给他一个的还愿。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神国来到的时候，耶稣在神迹的当中医治他们，就表示说什么，我就是最终的最大的这个医治者，就是上帝。讲到这个疾病之后，我们可以讲一些老去之后就是死亡。在耶路撒冷附近就发现不同的坟墓，不同坟墓也告诉我们当时人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葬仪啊等等，他们埋葬死去的时候一些的过程，他们的习俗等等。所以呢我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南边有一个的，现在是一个基督教教堂，叫做 St. Andrew Church 安德烈教堂。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什么，之前我们讲到 Hess Promenade 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个山区，发现古代的切索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 St. Andrew Church， 就是这个旧城的西南角的一个山脚上，这个地方叫做 Ketef Hinnom。 Ketef Hinnom， Ketef 的意思就是箭头的意思。这个附近的地方就是 St. Andrew Church 的地方。考古学家发现什么，就是第一圣殿世纪旧约世纪的一些的坟墓。以前的坟墓当然就是一个山洞，他们挖进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结构，这个就是在 First Temple Period 里面一个的坟墓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平面图，你就发现进去之后有一个的厅，然后小厅，然后他们预备了尸体之后，然后就把尸体安放在这个房间的当中，房间里面就有一些的长座，然后呢那个尸体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停在上面。过了一年之后，那个皮肉啊都已经消失了，然后剩下来的就是骨头，然后呢后人埋葬之后一年之后就回去这个坟墓，然后把这些骨头就把它收集放在同一个地方。这是第一圣殿时期的坟墓，全部都是这样的结构的。另外一些的图啊，我们看见就是在里面呢你就发现不同的房间，然后呢他们预备好尸身之后就把这个尸体就放在这个长座之上。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北边一些的第一圣殿时期的，差不多一样的，跟这个 St. Andrew Church 所发现的坟墓都是一样。回去这个 Ketef Hinnom 的坟墓的当中，我们就发现在坟墓里面当然有骨头，然后有一些的纪念品，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纪念品就是这个古银的金转，就是非常少的一个的金转是在这个银子之上，他们卷起来然后呢就放在这个坟墓的当中，可能放在这个尸体的上面等等，上面也有文字。所以呢你在那个以色列的博物馆的当中，你就可以看见这个 Silver Scripture Roll， 就是在 Ketef Hinnom， 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西南角的这个坟墓的当中发现的。那我们把这个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有不同的说话，不同的文字，他说耶和华是救恩等等，是祝福的，最后的一句就是愿耶和华使他的念光照你，要赐给你平安。这句话从哪里来，就是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向你仰念，赐给你平安。这个是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最后的祝福的文字。这个银转，这个 Silver Scroll Ketef Hinnom 所发现的是主前 500多年的时候，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被毁，犹大国犹大地很多神的子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当然也有一些人留在耶路撒冷生活，所以这个坟墓呢，它的尸体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攻打之后，也有一些的人啊，他们在生活，然后埋葬在这些的坟墓的当中。在以色列的博物馆，你可以看这个模型，你就可以发现一些长的座上就放这个尸体在上面，然后那个肉体已经败坏了，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后人一年之后就把这个骨头收起来，收到哪里？收到下面，常常下面就有一个的洞，然后一袋一袋的这个骨头就收进去里面，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depository， 就是一袋一袋的骨头就放进同一个地方，然后不同上一代下一代的骨头都混在一起。这种的习俗就是旧约当中不同的经文里面说的，比如说就是大卫与他的祖先同岁，葬在大卫城。因为这一些的家族的坟墓都是很多不同的世代一起的享用的，所以一代一代的又来这个地方被埋葬，被埋葬之后他的骨头又收起来，然后你跟上一代上上的那一代那骨头就混在一起，就是 sleep with the father 的意思，就是跟我上一代的祖先同睡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旧约当中死亡也有非常社会上的价值，就是我死去的时候不是单单我个人的问题，就是我个人要回去我的家族，我的家族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我死去的时候我要跟我上一代跟他们一起撞在同一个地方。这是一种 corporate identity， 就是一个家族的社群的一种的身份，不是我们西方现代的人比较个人的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identity， 自己的一个身份就最重要。以前就是那个家族，我要归回我的父亲，归回我的祖先，这是旧约时期的一些的家族的坟墓。讲完旧约时期第一圣殿时期的葬仪之后，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世纪，就是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葬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他们的文献的当中，我们就发现他们有非常特定的一种的葬仪。这个葬仪的过程是怎么样？有人死去的时候，他当然那个身体就是被埋葬，埋葬之后就有7天的7日的哀悼期，然后家人就留在家中，就不见其他的人，不见朋友啊等等，他们就有 7-day mourning， 这个 Shavuot 就是七的意思，就是7天的意思。7天的哀悼期之后，就是有30日的哀悼期就来了，所以呢，总共有37天的哀悼期。然后呢，这个30天，他们也不会到外面去见其他的人，因为这个30多天呢、他们就留在家中，然后哀悼。然后呢，一年之后，这个哀悼期过去啊，你可以回去工作，正常的生活等等。然后等一年之后 ，after one year， 你就回去同一个的坟墓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打开，然后里面的那个尸体的肉体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剩下来的就是骨头，那一些骨头就把它收集起来。这个是 ossuarium， 他们就把骨头放在一个石盒的当中。这是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葬仪。我们发现第一世纪的坟墓就跟以前旧约的尸体有一点不同，因为很多的这个坟墓里面当然有一个大厅，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些的地方你可以预备这个尸体吧，预备之后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尸体你就放进里面一些的长洞的当中。这个长洞就是 cook， K-O-K-H， cook种树的意思，就是 cooking。 所以呢，有一些时候我们讲说这个第一世纪的坟墓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种坟墓的结构就是叫做 cooking tomb， cooking 的坟墓，尸体就放进去这个 cook 的当中，长的一个的山洞的洞的当中。然后呢，你就等一年，哀悼期过去之后你就等一年，然后一年之后再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在洞里面你就剩下来的就是骨头，这些骨头你就把它收起来，结构图更清楚了。你进到这个 Kukim Tomb 里面，你就发现有一些长洞，然后把牺牲咒放进这个长洞的当中，一年之后你就回来把这些骨头收集起来。骨头收到哪里去？你在这个家族的坟墓的当中 Kukim Tomb 里面，你就发现有一些的长洞 Cook， 对不对？尸体在放进里面，然后肉体没有了，然后就把那个骨头收起来吧。收起来到哪里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个特色就是收到这一些的 ossuary 的当中，石骨盒的当中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他的骨头就收到石骨盒的当中，有大的也有小的。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去世，非常可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把这个骨头放进这个盒的当中。这个石骨盒的外面有一些比较有钱的家族，他们就雕刻一些的图案在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，我们明白当时犹太人的葬仪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的背景来明白一些的经文。比如说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困难去了解的，就是有一个门徒他来见耶稣，他说什么？主啊，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然后我才跟随你。然后耶稣说什么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是没有道义等等。但是你明白这个第一世纪犹太人的葬仪之后，你就发现这个门徒在哪一个阶段来见耶稣，肯定不是刚刚他的父亲被埋葬，因为他的父亲死了，他就立刻被埋葬，然后埋葬之后就有37天的哀悼期，37天的哀悼期他就留在家中，不会正常的生活，不会到外面去跟别人打交道。所以呢，他这等一年之后才说埋葬我的父亲。所以他说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他的意思是这个埋葬肯定就是第二次的葬礼，把那个骨头放进那个石骨盒的当中。所以呢，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大概是这个阶段，因为过去这个30多天的哀悼期之后，他就可以正常的生活，一年之后就回去这个坟墓，然后第二次的葬礼。所以这个门徒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说要我等，他就说耶稣，我来跟随你，但是请你先给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先给我等一年，一年之后我才来跟从你，可不可以？耶稣就说什么？你现在就要来跟随我，要不然的话就太迟了。因为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耶稣已经出来传道，如果你看福音书的那个时间表的话，大概耶稣信下来的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。所以这个门徒现在不来跟随耶稣的话，他就不能来跟随耶稣。所以就讲说什么，这个神学的意义，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你要跟随耶稣的话，你现在就要来跟随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时间。所以我们要信主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现在就要来了。耶稣说这个第二次的葬礼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不够，耶稣快要离去了，快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死后复活，你要跟随，你现在就要跟随。他就说什么？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家族的坟墓里面，确实这很多的死人在当中，对不对？一代一代的死人都在当中。耶稣就说你的父亲第二次的葬礼，你就等其他人里面的死人去 take care 好了，他们照顾他好了，你现在最重要是什么？来跟随我，因为我是真神，我是真的主，我比你的父亲更高的权威地位更高，你现在就要来跟随我。